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1章，今天要从41节读起。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帮助我们认识生命，得着生命，让生命成长。约翰福音也是一本表号的书，它记载的事件不重在神迹那超自然的能力，而在于这个事件带下来的属灵含义。因此，当我们来看每一个事件的时候，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今天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我们就要读耶稣让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是一个神奇的经历。今天大部分的圣徒都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属灵的死沉，让我们觉得不新鲜、不活泼，甚至于有些时候让重担压得我们无力动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出这样属灵的死沉呢？那我们就必须仔细的思想，看耶稣是怎么样让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就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今天的应用。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耶稣被带到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吩咐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不单独做这件事情，他当然能够一句话石头就挪开了，但是耶稣愿意与众人同工，让人听耶稣的吩咐。耶稣要借着众人与他同工，一同参与让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这一个伟大的神迹。这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软弱死沉，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走出死沉。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就是我们的不信，它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因素让我们不信，但这个结果就是拦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些不信的源头或许是宗教的观念，或许是传统的文化，或许是我们天然的意见，或许是我们私利的引诱。每个人的源头不一样，一个人要得到复苏，第一步就是要把不信的石头挪开。接着就是耶稣举目望天的祷告。耶稣并没有向父求什么，他反而是向父献上感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没有记载耶稣向父有什么样的祷告，因为耶稣在地上静止的时候，他一直保持与父的交通，这样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据父的旨意，他一直停留与父的交通中，因此他要做的事父也知道，因此他只需举目望天向父献上感谢。42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与父有不间断的交通，因此他要做什么事情应该是说了就成就的。但耶稣愿意在众人面前向父献上祷告，让众人可以听到了就相信，并且信是父差了耶稣基督来。耶稣从来不高举自己，他永远都高举父，并且让人知道他与父是一，父差了他来，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据父的旨意。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有单独向神的祷告生活，这是个人的，这是隐秘的。但另外一面， 当圣徒来在一起成为教会，而教会向神祷告应该是公开的，应该是能够出声的。一方面是众人一起向神的呼求，另外一方面这出声的祷告也是为着众人能够彼此扶持，一起被带到主的面前。43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耶稣这样的呼喊，周围的人全部都听得到。那些行巫术的、做法事的，在他们要做法之前，都是喃喃自语，念的一些咒语，让人听也听不懂。这样，事情如果没有照着他们所说的发生，别人也不知道。耶稣不做这样的事，耶稣要做事，就大声地宣告，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要说什么。而事情的成就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满了能力，因此耶稣大声的呼叫，一方面是让周围的人都可以听到，但是更重要的，他是要叫拉撒路，且对拉撒路说出来。在人看，拉撒路是死了，没有人会叫死人做事，但对耶稣而言，拉撒路不过是睡了，因此要叫醒他，并且要叫他出来。就像父母早上叫那些贪睡的儿女一样，父母带着喜悦的声音叫着自己的孩子起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呼吁。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裹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当时犹太人的习俗，人死了之后身上涂满了香料，然后再用布缠裹，通常两脚是分开缠裹的，所以还是可以行走，身上缠满了布，连脸上也缠着手巾。当拉撒路听到耶稣叫他，他就起来了。众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感觉应该是惊吓，发生过的一个人死了4天了，居然从坟墓里走了出来，脸上缠着布，头上包着巾。耶稣就马上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裹尸布，这包头巾，象征死亡在人身上的捆绑和限制，因此耶稣要众人帮忙帮他解开。像我们从属灵的死城里面被叫醒了，我们身上还经常带着一些捆绑和限制，必须我们周围的圣徒帮忙，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从属灵的角度而言，从死人中复活，其实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回想你刚得救的时候，你受洗的经历，当你被浸到水里，又从水里出来，这就带你经过了从死里中复活的经历，一方面你一定很喜乐，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你身上是不是也包着裹尸布，包着裹头巾，身上还有罪的瑕疵，还有传统习俗的规条，还有世界的观念和做法，至于让你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说，身上没有自由。因此刚受洗完的圣徒一定要忠心地参加聚会，让周围的圣徒帮助你掉各样的限制和捆绑，让你真正得到属灵的自由。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是约翰记载四个事件中的最后一个。一个事件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必须重生。接着我们就看见这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能够应付我们身上各样的需要。最后一个记载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让我们看见这永远的生命能够胜过死亡的瑕疵。不过我们也必须要认识，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并不是真正的复活，而是叫灵魂重新回到我们的身体里，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重新活动，但这身体还是旧造的身体，这个身体还是会受到各样的限制。 并且有一天这个身体还会再死，这和末日之后我们都要复活的复活不一样。第一个真正从死人中复活其实是耶稣他自己，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放在坟墓里，三天后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约翰福音20章6节7节记载着彼得到坟墓里所看到的情形。西门彼得进坟墓里去，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耶稣复活了，那一个身体是属灵的身体，也不受到任何的限制。裹身体的细麻布还在，身体不见了；裹头巾还在，身体不见了。说出真正的复活，一个全新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是完全在新造里的，不再受任何的限制。对每一个圣徒，这样的经历需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已死的圣徒都要复活，并且得着属灵的身体。拉撒路能够从死人中起来，当时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个事件对犹太人的影响，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这些犹太人很多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本来是要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却看到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当中就有很多人相信。46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犹太人当中不信的，他们看到了这一个神迹，急忙回到城里告诉法利赛人，商讨该怎么样来对付耶稣。这让我们看到每一次福音被传开了，每一次主工作了，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有人信了，这些人得着了永远的生命，而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分别。福音一旦被传扬了，就把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分开了。一方面有些犹太人不信，他们定义要抓耶稣的把柄，要置耶稣于死地，但耶稣对他们还是蛮有恩典，他传道行神迹也不避开他们，总是盼望他们中间或许有些人能够相信。耶稣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是在耶路撒冷城东伯大尼的村子所行的事。在这之前，耶稣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是耶稣最后一段时间禁止的根据地。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耶稣向法利赛人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财主，还有一个乞丐，名字叫拉撒路，这是另外一个拉撒路。拉撒路在财主的门口，靠主人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拉撒路死了，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后来财主也死了，他在阴间受苦。远远的可以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们彼此中间有深渊相隔，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财主在受苦的时候，就想到他家中的弟兄，就对亚伯拉罕说，能不能打发拉撒路去，让他的弟兄们做见证，免得他们跟他一样也到阴间来受苦。且他还对亚伯拉罕说，在30节，我主亚伯拉罕啊，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结果很讽刺的，就在几个礼拜之后，果然有一个人名叫拉撒路，不是那个乞丐，而是一个耶稣所爱的人，耶稣叫他从死人中起来。虽然那个财主向亚伯拉罕所请求的，亚伯拉罕好像没有答应，在神智慧的安排里，却有另外一个也叫拉撒路的从死人中起来。结果呢，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还是不信，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果然应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极大的恩典，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为我们预备教会生活， 能够让众圣徒经常来在一起，相互鼓励，彼此扶持。就是有时候我们落入死尘的光景，也能够借着我们作为弟兄姐妹的帮助，能够把石头挪开，能够帮助我们除去身上各样的捆绑和限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灵中自由地来经历主，享受主，跟随主，赞美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